启示录第四章第一部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60年12月31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文所传讲的信息《启示录》第四章第一部分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1231，历时1小时30分钟。阿门。那我自己认为那是许多人的态度。那那位年轻姐妹所唱的最后那节真是太好了，我很欣赏那个。那我们正步入新年的前夕，我认为今晚没有什么比唱这首歌更好更合适的。那看来好像我们今天有一个好的开始。那外面下雪潮湿，是每年的这个时候典型的印第安纳的气候。那我在这里看到你们当中有从乔治亚和北方俄亥俄州来的，那道奇弟兄，那你和道奇姐妹知道的是什么？那这跟俄亥俄州是一样的。但我们要去一片没有这些东西的土地上，那那才是关键。那这是新年的前夕，那当然每个人都把自己为新的一年所立的誓言和保证写出来，那之后那在后天这些保证就都得推翻了。所以你知道每年你翻开新的页，第二天早上又翻回去了，然后再来。但确实有一件事儿，是我想要说的，那就是那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忘记背后，忘记我一切的错误和我所做的一切的事儿，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边来的呼召。这是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我在过去一年和过去的生涯里所犯的错误。那只有谦卑的祈求恩典，来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从上面来的呼召。我确信的是我们所有人的见证，我们都有那样的感受。那很抱歉，那这是如此糟糕的一个晚上，那人们不一定会来。那我打电话给那边的弟兄，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能到这里来。斯卡格斯弟兄过来了，那他来自很远的肯塔基，在那里积雪有3英尺多深，大概像这样。他说，那他让一个农夫拖了他好几次，用拖拉机帮他翻过了山头。所以我想，那如果我们这儿的雪只是2-3英寸深，那只要一直这样，那我们也就不太介意了。那道路还可以通行，大家也都照常。今晚我们可以听，来到这里的几个不同的传道人讲道。那他们可能会一直讲完今晚的不同的时段，一直讲到半夜。那我想，那他们愿意坐着，为要看到那新的一年来到，那旧的一年消失。通常他们会呼召人来到祭坛边祷告，那向神立誓言，那更新他们的誓言。那我告诉那位弟兄，我打电话给他，看他能不能来。我说，如果他不能来，我就要尽我最大的努力坚持。那如果他明天早上来不了这里，那当他不在这里的时候，那我要继续做我所能做的。我告诉他今晚我要想讲一篇大约15分钟的信息什么的。我看到你们有其他几个传道正坐在这里边等候，所以我想我要开始继续讲启示录。那接着往下讲，拿起第四章开始来讲。那如果我们这次讲不完，那下次就继续讲，然后我们再讲第五章第六章，那尽我们所能的来讲。那愿主帮助我们讲完它。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说，那刚才德拉蒙德托马斯弟兄和他妻子来过了，那他的爸爸妈妈今晚也坐在这儿。那他们刚从非洲回来，他们在那里一直有拯救灵魂的极大的释放及神医治的释放。那这个小女士替代她的，我相信是替代她的祖母，那天有一个探望监狱的释放，那犯人转向了主等等，那真是太好了。主正在使用那对年轻的夫妇，那现在他们要在美国待一段时间，做一些传福音的工作。那如果你们牧师之中有人，那我想写信给德拉蒙德弟兄。那德拉蒙德是，那我实在读不准那个名字。那为什么他不能取一个好记的英语的名字？他把这个忘了算了，我们干脆给了一个号码算了，你说呢？那我实在读不准那个名字，读不来。我估计我们一半的人都读不准。那德拉蒙德，那我想是这么发音的。那夏洛特姐妹，那如果你们有人想要邀请他们， 我很希望能听到他们去你们的教会。那那位女士夏洛特姐妹，她也只是个孩子，她刚才在那里向美达做见证，就是他们在非洲的经历。那我告诉你们的是，那 Billy 他又使人回想起从前的时候，听起来像是在讲南非荷兰语。那所以战场在那边就像在这里一样。若是想要让德拉蒙德弟兄和夏洛特姐妹在他们的教会举行布道会的，那若是你想的话，那只要打电话给马尔罗斯73945的托尼扎贝尔弟兄，那你们一些的传道人，如果你想记下来，那我绝对会推荐这位弟兄，因为他是一个好传道人，是个真诚的小伙子，的确需要一个开局起步。那他是个无所畏惧的很好的小伙子，那我非常的喜欢他。那记住梅尔罗斯73945，那我会把这张小名片留在这里。那如果你们那是他们的名片如果你碰巧没能记下号码，那在今晚各不同的侍奉的休息的期间，那你随时可以来拿这个名片。那如果你想让他们在你们的教会举行聚会或你所认识的人想让他们去，那就记住他们的号码给他们打电话，因为他们正在美国，因为他们正在全美国巡回布道。那这岂不说明点什么吗？非洲要打发宣教士到美国这里来，那这里是需要他们的地方，就是这里比那边更是需要。所以那多少人高兴快乐，主让你又度过了一年。那现在我们正在走向道路的尽头，祈求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和亏欠。那在我开始前我想说一说这点，我衷心的祝愿你们大家每一个人新年成功，蒙福健康，愿神与你们同在，愿你们在身体上和属灵上、财政上和物质上都得以成长，凡是神能带给你们的一切，我祈求他都赐给你们。那我自己要面对新的一年，只有神知道摆在我前面的是什么。我们必须马上做一切的决定，我们拿到了所有的材料。那金弟兄在那里已经把来自世界各地的那国际的这些的邀请函等等的东西都整理好了，要看主领我们去到那里。那我诚挚的恳求你们众人全心的祷告，祈求神永远不要让我受到错误的带领。那我唯一想要的事就是真诚，永远不要受到错误的带领。那有好的一年，那许多时候人们误解了，那他们说巴拉罕弟兄，你不再像过去那样去那些地方了，那不像其他这些的传道人让所有的我学会了一件事儿，那从我们的圣经和主那里学到了一个功课，即耶稣不是一个演戏的，他不那么做，他从不演戏，叫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演戏的。那我也不相信他的门徒是演戏的，那他们也绝不会让自己去做演戏的。我认为我们今天就是在这里错失了许多的良机，那或许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当我们必须对每一件事都大吹大擂的时候，那你知道，那我认为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表演而不是神圣的。那你注意到没有，在主来的时候，那些真正接受他的人是西面，没有人听说过他的任何事，但他正在仰望主。那在圣殿的瞎子亚拿，在旷野的是约翰，那些约翰九岁的时候就去到了旷野，那再也没有出现，直到他30岁了。在旷野人们喜欢那些暗地里相信保持谦卑的人，他们在仰望主的到来，他们从未大肆宣传他们的聚会，把它张贴在巨大的标牌上，那时间和日期广播等等各样的事儿，对那些想那么做的人来说那没问题，但对我来说那似乎与基督不相像。那我知道有一次耶稣的兄弟告诉他说，他说你行了这些的神迹等等，为什么你不上耶路撒冷去呢？那我们要上去过逾越节，那叫大祭司该亚法和所有那些人让他们知道，像那样行在他们面前，好让他们能看见你所行的事儿。讲你为什么跟一伙的渔夫等人以及那些很低等的人在河上搅和在一起呢？那为什么你不上去让世人看看呢？行，耶稣说，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瞧，看到没？那约翰有一次是约翰，圣经说到他要来，那说他来的时候，那在他出生前大约712年，以赛亚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又说大山踊跃如羊羔，所有的树叶都要拍手，高处要削平，低处要填高，那诸如此类的预言。你们想那个时代的传道人们，当他们看到那段经文时，肯定会说吼吼，当那位伟大的先知来时，每个人都会知道他。那神要敞开空中的天棚，天上的走廊要垂下来，那火车火马要跑下来，天使的乐队要护送他来到地上。当他来的时候，他是一个满脸胡子拉碴的老传道人，身上裹着一块羊皮，用一块的皮革当作腰带，那或许3-4个月都不洗一次澡。在旷野那边，他走出来，站在膝盖深的泥巴里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从未去到城里，若人想要听他讲道，那些想听的人，他们就得来到约旦河听他讲。他做了什么？他震动了国家，震动了世界。当一场震动发生时，人们对此却一无所知。耶稣来的时候，他从未把自己呈现在大人物中间，他到自己的人那里，他到那些正在寻求他的人那里。震动就是要临到那样的地方，那就是今天所做的，圣灵来到神所呼召的那些人那里。在选民中正在有一个大的震动，大有能力的事正在发生，而世人对此一无所知。他们认为这一切花里胡哨的东西，那世界范围的广播电视啊，$100,000,000的建筑，各种的东西，他们以为那就是伟大的东西，那在神的眼里是愚拙的。神要看的不是大的东西，人称为愚拙的，神称为伟大，人称为伟大的，神却称为愚拙。神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讲道来拯救那些失丧的人。那约翰，你认为他们会怎么说呢？哦，那边有一个老狂热分子，满脸胡子拉碴的老家伙从旷野出来，身上裹着一块羊皮，哦，他站在泥巴里光着脚，在约旦河边上，那在那里胡闹，谁曾听过那样的事儿？耶稣来的时候说，弥赛亚生在那边的马棚里，在一堆的草上，牛就在旁边叫。您说一个母亲私生子，那是他爸爸，他父母结婚前他妈妈就要当妈妈了，他是从圣洁婚姻以外生的，你说那个家伙，哦，但那是伟大的，他们就是不知道，只要他们不知道他，福音今天也是这样的伟大，福音正在以他前所未有过的方式在震动，但他却是在余剩的人身上震动。是的，让他们准备好，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他告诉他的门徒，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你们去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你们走进一座城，他们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走开。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拒绝这些人的那些城，今天他们每个都是躺在了尘土中，接待他们的每座城此刻却仍然屹立着。是的，瞧，需要很久他才会报应，但神必报应，不用担心的。我不是要开始讲这个，要不然我永远讲不到启示录。我想要见到他，仰望他容颜，用在那里歌唱，他就是恩典，在荣耀的街上让我放声唱，忧虑全无终回家，永远欢呼。我喜欢这个，让我们低头。那在你们低头之前，请你们起立好吗？那我想圣经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要饶恕人，多少人有需要，要想借着举手来显明的，那记住，神看见了，他知道所有的一切。我们的天父，我们正就近你属神的圣洁，奉主耶稣的名，就是在人们当中被赐下的那个满足一切的名，以至于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耶稣得名。主，我们祈求你接受我们的感恩。首先作为开始，即将消失的今年，那今晚我们要在聚会中度过它，用它来献上赞美，来查考你的道，知道主如此说是什么意思。有多少的事情是我们可以记在一张纸上来感谢神的。今天我们拥有的这条又窄又小的出路，撒旦本来要窒息我们的生命，但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所以我们仍然继续前进。我们相信主啊，我们出生并在世上被养大，只是为了你的尊贵和荣耀。父，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和我们一路上所犯的一切错误。今晚当我们承认错误的时候，让我们忘掉他们，奉主耶稣的名将他们埋葬在你永不记起的海洋里，永不再把他们挖起来，而是向着这个小标杆直跑，跑向那位完全人，就是基督耶稣。父啊，今晚求你应允，当你的每个仆人讲道时，愿你用生命的灵恩膏他们，愿他们以前所未有的能力来讲道，今晚把信息带给教会。我们已经聚集在这个小屋顶下，主啊，我们为此而感谢你。我们为可以坐在一个温暖的火炉旁边，为有一个屋顶遮挡在我们头顶上而感谢你。对我们来说这就够了，因为我们的财宝不是在这个世界，而是在将来的世界里。神，我们把财宝存在那里，我们相信贼不能闯进那里去抢，虫子也不能使得朽坏，因为我们的财宝就是永恒的生命。父，我们祈求你让我们一生一世都爱惜这个，使我们成为合格的仆人。主要除去我们身上一切的恶，一切的过去，愿所有的毒根和所有的苦毒都从我们生命中被除掉，使我们能在你面前谦卑甜蜜。主啊，求你应允，让我们得着我们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一年，就是即将到来的这一年。求你应允，今晚当我们进一步等候你的信息时，请把你的道赐给我们。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那让我去看那边的钟真是有点困难，那我不想让我的弟兄们等待，那所以那我要尽可能快点那把这部分讲完。那如果我们没讲完的话，那或许明天早上我们会继续来讲，那若主愿意的话。那如果那位弟兄没有下来，那我不管是什么，那若主愿意，我想来这里来主持主日学的聚会。那不要忘记了祷告，只有祷告能带你去到更高的地方。祷告，祷告，信心的祈祷要带下神的祝福，那是你能使事情成就的唯一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来唱。那现在是新年了，我们有大把的时间。祷告，只有祷告能带你去到更高的地方。祷告，祷告，信心的祈祷要带下神的祝福。那如果信心的祈祷要带下神的祝福，那就让我们继续祷告。今晚很高兴我们一些新的面孔出现在神的国里，那他们去年都还不在，那我只是继续祈求，一直有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出现。那天那边是什么样，那我们连一半都还没有说到呢。现在我们要翻到启示录第四章，那有谁需要圣经吗？如果你想跟着我们读，那我们这上面有一些的圣经，那好的，找一个领座的上来。那我们这里有一堆的圣经，那你是领座的或别的人，那赶快上到这儿来。那扎贝尔弟兄，那再让一个也上来。如果你想拿给两边，那我们就走一下过道。那谁有想要圣经来跟我们一起来读的，那找个圣经拿去递给要圣经的。我们想你现在翻到启示录第四章，那如果你坐在后面想移到前面来呢，今晚我们有很多的空位子，那你们可以坐前面来，那让自己舒服点。那我们快点进入教导，那当我们聚在一起时，那帮我来阅读并查考它。那这上面有座位，我看见一对夫妇过来呢，这里有两个座位，那这里还有一个是给单个的人的。那这后面这里还有座位，我想这些的风扇是朝各个方向吹的。那多少人喜欢我们刚刚讲过的功课，八天关于七个教会时代的功课，谢谢你们。那这样我感觉很好，因为我自己的确从中得到了很大的祝福。那今晚我们来讲第四章，我们现在停下来。约翰已经向老底嘉教会时代讲过话了， 在这个老底亚教会时代，这是其他所有时代中最混乱的教会时代。我们在老底亚教会时代的最后部分看到了一件最悲惨的事儿，就是耶稣站在了自己教会的外面，他从那里被赶了出去，正在叩门想要再进去。这是何等的罪恶。我认为那大概是我所读过的最悲惨的经文之一。耶稣在了自己教会的门外，他的教会把他赶了出去，他想要再进去，为要拯救他们。若有人开门，让我再回到我自己的家，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作息。那这有多悲惨。天上的神被自己教会的信条和宗派赶出了教会，他们这样把他赶出教会，却接受了自己的信条，这跟耶稣被钉十字架时的情形是一样的。他们就是在那个时候接受了巴拉巴一个谋杀犯，而钉了耶稣十字架，释放一个谋杀犯去到他们中间，这人被证明是一个杀人犯，却拒绝了耶稣基督，那唯一能给他们生命的人。那是每一个宗派，也是五旬节派宗派今天所做的同样的事儿。他们看到那些宗派一形成宗派立刻就死了，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宗派组织起来后而不是立刻死在那里。他们一形成宗派，一切的神迹奇事恩赐和其他各种的东西就都离开了他们。他不是接受主耶稣给他们生命，而是径直回去释放了巴拉巴回到他们中间。那太可怕了，不是吗？难怪神在最后的教会时代被赶出了他的教会，站在外面叩门想要再进来。那我们发现这本启示录被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三章，是关于教会信息使者，那教会的使者从那，然后教会在第三章就不见了，没有再出现，直到十九章，那他在十九章又回来了。那在这期间神在恩待犹太人，然后从那里起，在这期间的是耶路撒冷大城降下来和末世以色列人盖完印等等。那今晚我们离开那此后，约翰马上看见了那在巴莫岛上，那多少人记得巴莫岛离海岸有多远啊？距离有多远？距离海岸大约有30英里。是的，巴莫岛方圆是多大？你们记得一些地理方面的东西吗？方圆大约15英里。那该岛被罗马人用来流放犯人，把犯人流放在那里。约翰因为什么去到了那儿？他做了什么吗？他偷了什么东西吗？没有，他是把他们将他流放到那里，是因为他在搅扰人做邪恶的事吗？不是，他因为什么去到了那里呢？为神的道和他的见证，是的，因为传福音。没有益处的事情会发生在一个基督徒身上吗？不会的。神让他单独到岛上去是为了什么呢？非要把这本启示录赐给我们。瞧，神只要愿意，他随时都可以蒙蔽魔鬼的眼睛，对吗？那完全可以。那我真是爱他，因为我用不着精明了。瞧，那如果我精明，我可能还得忘掉那一切，因为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的精明。那所以我只是，那无论我有什么，我都将自己交托给他，那做他说要去做的，就是这样。有时候他跟我所想的方式完全的相反，但我知道如果他在带领，他精明，他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不知道，所以我只是让他来做，瞧，然后就好了，瞧，那我只是让他来做，是那样的。那位弟兄，是的先生，只是让他来做，瞧，他是那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我不知道，那我只要不去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只是谦卑自己说，父，我在这里什么时候想要我都可以，那向着继续走，那这个结果总是会对的。约翰倘若启示录没有给约翰，约翰没有去到巴莫岛上，我们就不会有启示录。那是神将启示录赐给我们的方式。我想约翰在那里大约待了有3年，写了这本的书，写了启示录。 那啊，我们是在啊三章二十二节邀请的末了结束的。那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现在从第四章开始来读。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们要一节一节的来讲。那我这里记下了许多的经文，一整章的经文。那我不知道我们会讲到什么程度，愿主来带领我们。那注意，那这道是此后教会时代以后，此后，那跟此有关的所有一切都要在教会被提之后发生在地上。行，被提之后，现在这是要回去重新捡起以色列教会时代以后，教会的各个时代以后，那他们教会再也没有出现过，直到启示录十九章他跟新郎一起再回来，为了婚宴而赞美神。那让我们读一下那个，那在我们讲的时候你们愿意读这期的经文吗？那好了，让我们翻到启示录十九章。好了，先讲启示录十九章，我们从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开始读。这是教会在出现的时候，那一直都没有出现过，直到十九章。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哦，我其实在这里还一直讲到半夜，也连一半都还没讲到。行，他的妻子也自己预备好了。查理那里你们所有的人呢，还有罗德尼，那天我们在那里谈论的。讲，当伊丽莎把那件外衣披在伊利亚的身上时，是伊利亚把外衣披在伊丽莎的身上，但他又伸手把外衣脱了起来披在了自己的身上，穿着走路直到过了约旦河，上了山，坐上火车或马，才把外衣再丢下来。当一个基督徒最初得救时，他的脸就转向了基督，接着他自己就要做一些事儿了。第二，他必须要洁净自己，脱离一切不洁的习惯，放下各样的重担，预备好。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我想起了一个小故事，那在我们继续讲之前，我必须来讲一讲这个小故事。那不久前在西部，许多年前，有一家很大的阿默尔和斯威夫特包装公司，那他们这么做，到了那儿，那买了牛和大农场，那他们赚了很多钱，买下了所有的小农场，因此拥有了无数英亩的大农场，那在各个区域饲养这些又大又好的赫夫特牛，那拥有自己的铁路等等，那把那些牛从一个牧场带到另一个牧场。阿默尔和斯威夫特拥有一个大农场，那一天他们在那里有一个工头，那是农场的主管，那他大概有四五个女儿他们发现大阿姆尔的一个兄弟不是兄弟是一个儿子要来参观农场，那他是个年轻的单身汉，那他一来，所有这些的女孩都下定了决心要勾引他，那所以他们都准备好了，那一切都准备就绪，那就等他来了。那他到了那里，那他们要迎接他，他们都装扮成拓荒的年代，那穿着带穗子的衣服，每边的胯上都挂着一把.44的手枪，那帽子挂在后脑勺上。那你知道他们想扮演一个传统的西部人，那每个女孩都想得到，那他们中的一个会得到这个小伙子的。那他们有一个小堂妹在那里，那他母亲死了，父亲也死了，那他是一个堂妹，那他几乎是那里所有人的奴隶，那所有的脏活他都得做，洗盘子等等。那他没有衣服他得穿别人穿过的衣服。时间到了， 那这个小伙子要到了，他们都坐上了自己的四轮马车去车站迎接的，那他们开枪啊，马匹嘶鸣等等，他们将他带到了农场。那天晚上他们举办了一场大型的狂欢会，他们去到干草堆上，到处拦篱笆边唱歌跳舞，整整一个通宵。他在那里待了两三天。那这个小堂妹，那现在我要把这个比作某样东西。我们那些穿戴打扮好的表姐们，大尖顶和华丽的教堂，那看起来任何不好的名声、错误的东西都给了五旬节派的信徒，但他们也做错事儿，然而你却听不到他们会说起来。瞧，他们比较正统，所以你听不到有关他们的事情。但要是某个五旬节派的传道人犯了一次错误，哦，好家伙，我告诉你，他们会在全国的每张报纸上刊登的。是的，先生，要是某个五旬节派的弟兄为一个孩子祷告，孩子死了，全国的每张报纸都会刊登，会说神的医治是狂热。瞧，为什么不把医生失败的每一个病例都刊登在报纸上呢？对别人如何，对自己也应该如何。瞧，那如果他们那么做，他们报纸的栏目上就没有足够的空间写所有的死人了。如果我走到这里的目的说每个在神的医治下死去的人站起来，然后再说每个在药物治疗下死去的人站起来，数目要比前者多得多，100万笔，绝对是的。如果他们要批评一个，要批评另一个，是的。但他们每年用药物和手术杀死了几百万人，你从来没有听到跟这个有关的一个字儿。行，那这个小姑娘，她不得不把全部的粗活做完。那突然间，这男孩一天晚上晚饭吃完后，他们举行舞会。那你知道，这些女孩每一个都打扮得漂漂亮亮，这个可怜的小姑娘不得不穿上破烂的旧衣服。一天晚上，那晚饭吃完之后，她坐在食堂里，那洗完碗碟，她就走过后院，把洗碗水倒掉。她转过篱笆，男孩正好站在那儿，靠在篱笆上。她说 ：“Hello。”那小姑娘太羞愧了，因为那是管理者的儿子，农场主的儿子。那她把洗碗的盆往下放了放。那这样男孩就看不到，他穿得太破烂了，他正光着脚往回走，那就像这样往回看。男孩向他走过来说，那不要怕我，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他说，我来这儿是为了一个目的，我出来是要找一个妻子，我一直在到处找，我不想娶城里头的女孩，我想要找我所想要的那种真正的妻子。在我所看见的所有人中，我一直注意到你在这附近，我通过一些的雇员得知你是他们的堂妹。他说，是的，先生。然后说，我要问你一件事，你愿意嫁给我们？那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他都傻了，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人。哦，我几乎能想象出他的感觉是什么。你们呢？那当我从前是一个罪人，一点好的地方都没有，是酒鬼的儿子，耶稣基督说，我要你做我的心腹，他怎么能来到像我这样的人这里呢？他怎么能说我要赐给你一个天上的家？他怎么能说我要救你呢？像我这样的一个无赖，这事儿怎么可能呢？但他做了。小姑娘说，先生，我不配，我做不了一个像你这样的人的妻子，因为你习惯了大的事情，然而我对那些事儿一无所知，我是个穷人。男孩说，但你是我的选择。当耶稣这样告诉你时，那是多美的一件事啊！你知道你不配做一个基督徒，你没有任何事是你能做的，但他不是任何的事，他就是拣选了你。瞧，他拣选了你，那是他的良善，他的怜悯，你没有拣选他，你知道是他拣选了你。是的，他说不要看你的衣服，我不看你的衣服，我看你的内心。男孩说，你愿意嫁给我吗？那最后协议达成了，男孩说，从今天起一年之后我必回来，你预备好穿上结婚的礼服，因为我要回来就在这片地上娶你。我要带你去芝加哥的奥特路，在那里会有一个城堡让你居住，那时这一切洗碗的活等等就要结束了。 当这些的姐姐或堂姐们听到那个，他们说你是个贫穷可怜无知的傻瓜，你知道那个人不是那个意思，那岂不正是他们今天在说的吗？一帮圣滚轮，一群几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人，他们怎么可能是教会呢？一群那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呢？但那完全是对的，因为我们订了婚，并且感受到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上要除去我们罪孽的那个婚约的吻，有东西告诉我们他要再回来，那有一天他要回来。这一整年他拼命的工作，存下了那七毛五分钱，不管他们给他什么做，他一天的工价，他存下钱来买好结婚礼服，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哦，我的全部的心思就是要做好准备。那他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他买了衣服，结婚的衣服，而他的堂姐们却嘲笑他，取笑他。最后那一天终于来到了，他给自己穿上了结婚礼服。哦，一切都准备好了，打扮好了，他的表姐们走过来嘲笑地说，你这个可怜愚蠢的家伙，你知道他不是那个意思，他不会说要娶一个像你这样的女孩子的，但不管怎么样他都预备好了。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开始讥笑地取笑他，他依然在门口等候着。他说他什么时候来这儿？女孩说他没有说，但他说他给我订婚戒指的那个晚上告诉我，他说他告诉我时间大概是从现在起一年，所以我还剩下一个小时了。他们只要继续等候，我还剩一个小时，还剩三十分钟，还剩十分钟。他们笑他，取笑他，给他乱起外号等等。但最后就在那个关键的时刻，他们听到了车轮碾过沙子的声音，马车来了。这是何等的一个场景，看到那个预备好了的小心腹跳出门，穿过长满玫瑰的架子，投入他所爱之人的怀里，那人要成为他的丈夫，像这样把他接走，结婚，驾车而去。有朝一日，弟兄，那些取笑说圣果伦和五旬节等之类的人，我们正在等候，我们还有一小点的时间。他们说、哦、那里有什么，没有什么差别，不要担心，我们只剩下一年的时间了，在那应许的那个时刻他会出现在这儿的。有朝一日我们要飞走离开，只要做好准备，穿上结婚的礼服，让一切的残忍从你的心里边离开。那切那听着这些经文在这里边是怎么写的，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明白了吗？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赞美归给神。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所以有朝一日在空中将有一场的聚会，就在那甜蜜的将来，只要做好准备，预备好自己，洁净你的心，脱离一切邪恶的思想，对神要有信心，不管看上去多么黑暗，多少人在嘲笑你，取笑你，说你犯了一个错误，只要继续圣洁的生活，为神而活，只要继续前进，时候就要到了。所以你看，心腹在启示录十九章又出现。此后，那约翰看到教会时代以后，此后，我观看，见门。那记住，约翰仍然在拔摩岛上。那在他看见所有的教会时代完结以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有门开了，一扇门。什么是门？启示录三章八节，在启示录三章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看了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基督就是门，这门，基督就是门， 在约翰福音十章他说，我就是通往羊圈子们。在那些古老的国家，那你会发现牧人走进羊群中，他数点完羊群，看见他们都在羊圈里面之后，牧人就躺在了门口。狼不可能进入羊圈而不惊醒牧人，那会儿说他的羊若不从他身上过去就不可能出去。牧羊感觉太安全了，因为牧人就躺在门口。挪亚在旧约里，他站在方舟的门口。哦，听着，我要讲点东西了。他站在门口，向那些嘲笑他的人传讲悔改和公义。在他所站的同一扇门里，没有人能进入方舟，除非通过那一扇门。方舟只有一扇门，只有一条路。亲爱的斯特里克先生，只有一条进入基督身体的路，只有一扇进到永生神教会的门，耶稣就是那门。我就是门，我就是道路，引到门的道路，我就是通往羊圈的门。他说这个教会时代说，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他是卫理公会教会时代那么说的，他们却转身离开了他，进了组织里。但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那在他们接受了成圣以后，耶稣说，我要放一个敞开的门，也就是圣灵。我们都从一位圣灵怎么样呢，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即基督。耶稣在卫理公会教会面前放了那个信息，他们却转身离开了他。他们走到了城上，却拒绝了圣灵。记得那个吗？敞开的门，你怎么进入基督里？借着一个灵，圣灵，也就是基督的灵。我们进去不是借着握手，不是借着点水礼，我们是借着一位圣灵的洗礼，成了一个身体，有份于那个身体。一位圣灵的洗礼，进入那门。这门在天上，那门当约翰抬头看时，他看见了主耶稣。那只要注意下面的部分，那门主耶稣。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现在那场景在改变，约翰一直在注视着巴摩岛，现在他抬起头看，为什么？他看见事情发生在地上，这些教会的时代，那这个教会时代一路下来，接着他看完了教会时代，此后教会时代终止以后，他听见了一个声音，他举目向天观看，就看见了一个敞开的门。他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场景从巴摩岛换到了天上。这声音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同一个声音，同样的声音，声音没有变。但这声音约翰第一次听见他的时候，他是在哪里呢？那多少人记得在第一个教会时代，那在他身后。当主日我在灵里，启示录一章十节，于是呢，那在灵里，那如果你想把这个记下来，启示录1章10到13节，当主日我在灵里听见在我后面有吹号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我转过身来，就看见一位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的。那当主告诉完他那七个金灯台的所有奥秘之后，握着七星，戴着白色的发冠等等，脚好像铜，眼目如同火焰，这些的象征。接着听见同一个声音，那注意，从天上说话。他抬头看，看见一个敞开的门，一个进入天上的敞开的门。你怎么进去？借着耶稣基督那一扇门，一条的道路，没有别的路。任何从别的路爬上去的人，这人就是贼，是强盗。那在那个比喻中，一个人爬了上去，没有穿礼服就出现在婚宴上，他被发现有罪，就被捆起来丢在了外面的黑暗里。 只有一条路去了婚宴上。我相信我不久前在这里传讲了他，不管新郎什么时候，那在古老的国家中一个人结婚时，他必须亲自发请帖，必须亲自提供礼服。那所以当他在那里遇到这个人时，这人坐在筵席的桌上。多少人记得这个比喻？肯定的，那里面读过圣经的人都记得。他发现一个人在筵席的桌上没有穿结婚的礼服，怎么回事？新郎站在门口，所有的来人都必须带上请帖，若不借住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凡父所赐给我或被邀请到的人必到我这里来。那他们来了，拿出请帖，那新郎就那这样人人看上去都是一样的了。这美好古老圣灵的信仰好就好在让他们所有的人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不管他们是富有还是贫穷，或为奴的或自主的，黑人或白人，男人或女人，他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是一体的。新郎站在门口接过请帖，就把礼服披在这人身上，然后富人和穷人看上去就都是一样的了。在神的国里就是这样，没有大人物和小人物，他们都是一个人，在基督里都是一体的。你们当新郎回来发现一个人坐在那里没有穿结婚的礼服会怎么样呢？他说，朋友，你是怎么进到这里来的？他无言以答，这表明他是在门之外以其他的方式进来的，他或从窗户进来的，或从后门进来的。耶稣称他为朋友，这表明他是一个教会成员。朋友，你进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耶稣亲自说这话，他叫来守门的，他说捆起他的手脚来。这人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是基督自己的话，这里他被丢出去，因为没有穿礼服就证明他是从门之外以别的方式进来的。如果他是从门那里进来的，就会得到结婚的礼服的。哦，听这个，如果结婚的礼服就是圣灵的喜，我们怎么能以别的方式出现呢？如果第一个教会时代必须经过这门，即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领受圣灵的洗，才能穿上结婚的礼服，那我们怎么能以别的方式进去呢？如果你是从卫理公会、进信会、五旬节派或其他任何的宗派进去的，你将被捆起来，丢在外面的黑暗里。你必须经过基督耶稣，道路、门、真理、生命。阿们。好的，同样的声音，启示录启示录一章十节和十三节。那我要你们注意，你所听见对他说话的声音有如号角般嘹亮。你知道号角是怎么发生的？它发出尖锐的声音。在圣经中号角是什么意思？战争。任何时候你看见号角在战争中，在圣经的时代中吹响，它的发生意味着战争，要么是一个启示，要么是一件事要发生了。那教会时代结束以后，一切都准备就绪了，为这第四章设置好了背景之后，教会时代就结束了，他已经离开地面了。那你看了吗？那记住，那在他后面，在七个金灯台中间向他说话的声音，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同样的声音在天上说话，是怎么回事？基督已经救赎了他的子民，他在地上的工作完成了，他在荣耀里呼唤约翰，你上到这里来。阿们。那是我感到想要在这新年的前夕来叫喊。就是这样，要准备好，你上到这里来。战争，这是伟大战争的背景，是为那些弃绝神信息、弃绝了圣灵和七个教会的使者之人的，那个弃绝神恩典信息的人，只有接受准备好的审判了。是的，现在神正准备将灾祸倾倒在地上。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那些弃绝基督、不敬虔的罪人，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那注意这个背景，随着我们晚上一路讲下去，你们会明白的越来越多的。光是凭这里的经文，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明白 我们必须不断的从一个地方讲到另一个地方。当最后的号角吹响，当最后的战争打完，当最后的讲章讲完，当最后的歌唱完，当我们站在基督的审判台上时，对那些人来说，这是何等可怕的事！你将会被问起，为什么你不接受他呢？你怎么对待我给你的生命呢？你将被要求给出一个理由，那时会怎么样呢？你们曾听过我唱过那首的歌啊，应该说是试着唱过那首的歌，那时会怎么样呢？那时会怎样呢？当伟大的书卷展开时，那时会怎样呢？当弃绝信息的人被要求给出一个理由时，那时会怎么样呢？人们将要站在那里，正如这本书被写下一样的确定，那你将站在那里被要求给出一个理由。哦，我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理当在每一天的每一刻都检查自己。保罗说，我天天死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啊，要检查，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个时刻你就要被叫到上头去交账。那听见吹号的声音，好的，那记住，记下约翰在这一章的最后一部分所说的，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你上到这里来，我已经给你看了地上的教会时代，现在上到这里来，我要将这里发生的事指示你。行，那是基督离开了地面，他上到了荣耀里，教会时代结束了，这显明基督的灵不与其同在了，他已经上到了荣耀里，并呼叫约翰上去，他要将其他要发生的事指示约翰，上到这里来。那在第二章啊，是第二节，那我们注意到约翰，那注意快点，约翰加上了这个，我立刻，阿们。哦，如果你看到我举动有点古怪，那我只是感觉太好了。约翰又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当你听见神的声音对你说话时，就会有什么事要发生了，阿们。哦，它没有发生在你身上吗？31年前它发生在我身上，从那时候永远不再是一样的了。哦，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他改变了我。约翰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什么灵？圣灵。哦，我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小约翰现在离开了地球，基督以圣灵的样式离开了世界，又回到了身体里。今天的身体立在那里，是作为一个纪念物，作为一个祭物。我们往下讲完这章就会讲到这点，但基督的灵却回来住在教会里，住在我们里边。那基督指示了他的教会时代的工作结束之后，就立刻升到了天上，说，我要将以后教会时代以后的事儿指示你。他说，约翰，我在地上不能再对你说话了，因为我已经离开了那里，我已经升到更高处了，跟我上到这里来。那么我要将以后要发生的事儿指示你。哦，天哪，在异象里被提上去，被提到了荣耀里。他的经历必定是有点像保罗的。哥林多后书12章2到4节，那如果你记下来的话，哥林多后书那2到4节，那一天保罗被提上去，也是在一个异象里。那你们知道那个吗？他甚至看见了那些的不便于讲的事儿。14年，他从来没有提过。行，那听听他们之间的差别。那保罗所看见的，他被禁止讲出来，或者说被禁止当众说出去。吼吼，我相信的说不清楚。那一天我旅行了一下，我从未搞清楚的，也永远不会。瞧，他看见了他无法说出来的事儿。我想着没有词汇能过来讲明白，他被提到了第三层的天上。瞧，上到了第三层天，约翰被提上去，他看见了耶稣，那是多么不同。他说，把你所看见的写在书上，拿回去打与众教会。 那保罗被禁止讲出来，约翰却被要求写在书上，好让他一路往下能传到各个时代。哦，现在他被启示了，要在这末了被启示出来。他在约翰的时代没有被启示，但到了我们的时候他被启示了出来。哦，那注意，教会时代之后，约翰立刻被提上去，这是预表被提的教会。那教会时代，这个老底家的教会时代结束之后，那被提就发生了，教会像约翰一样上去，去到神的面前。哦，那真让我的魂太兴奋了。在教会的被提中被提了上去，那经上说在这个地方，那在教会时代结束后，启示录里写道，行，那我这里有一件的小事，我想澄清一件事。那这事在许多的基督徒当中，那很久以来一直是个老大难的问题。那我原以为今天当我查考写下经文，找出名字和不同的颜色等等的东西，那我们等一下要讲到他们，那还有彩虹啊、象征啊等等，那我把这些的经文写在这儿，那这样如果我往下讲的话，那我就能翻回去看，那并来引用他们。那因为通常如果我要像这样来讲一些的东西时，那用的方法是不同的，那我会尽量都记在心里。但这样的话，当你有一些的时间时，那我想提提他，因为他一路贯穿了前前后后的经文。那在马太福音16章13节，我们发现这个，如果你们想要记下经文的话，马太福音，那如果你想翻到这里，那好了，马太福音16章13节，那是我们可以回去翻回去来读一下，那这样我们就能确定了。马太福音16章13节，那现在当我们读的时候，那请认真的来听。16章13节，彼得来的时候，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那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那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现在认真听，好的，从此耶稣才，那我想讲另一处，那你们可以往下读，那我要讲28节，因为你们回家时可以读其余的部分。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想一想，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何等的一个声明！批评者想要挑剔这点的话，只能显明这是多么的愚蠢。瞧，那他想明白那个，但当时候到了时，他们却对他一无所知。行，好的，在彼得的磐石承认之后，那我们知道他的承认是，那耶稣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同一块磐石上，不是在彼得这块小石头身上，就像罗马天主教石头说的那样，而是彼得所承认的启示，那才是教会。神必启示的，而不是这个人的承认，因为后来都后退了。不是承认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彼得只是把他说出来，但关键是从天上来的启示，只是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教导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在那个磐石的承认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的。 希望我们现在没有太快的把时间都用完了，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讲到这一点了。我们要看看那个是如何流进人里面的，那如果我们能讲讲它的话，这真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好的，是的，磐石的承认，彼得就是这样，耶稣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彼得所承认的事上。他说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儿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那记住耶稣说有一些人，那就是说不止一个人，什么一些是多个，不止一个，讲他所有的门徒都站在那里，他问他们每个人，你们认为这个是怎么样的，你们认为那个怎么样，但他说你们站在这里的，站在这里的有些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哦，这是一个何等的圣名，想想2000年前这话就说出来了。瞧，是的，神的道是绝无错谬的，对吗？他所说的一切的话都要成就，对吧？那如果想的话我们可以翻到啊马太福音17章，那下一章他带了，那过了几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彼得雅各和约翰是作为见证人，他们看见神的国掌权，他们看见了神国降临的预言。阿们。哦，他们被带进去看见了神国降临的预言，千禧年的引入，他们看见了预言。那不久前啊，一群的传道人，奥罗罗伯茨就是其中的一个，那塞西尔德米尔他写了这部十诫，那他召集沙卡林弟兄、罗伯茨弟兄以及全国的许多的弟兄，那在影片预演前他邀请他们凡是能来到的传道人都进到演播室，让他们看一下预言。在影片上映之前，那一张票要$25，但是呢那他们看了影片的预言，这样他们就能提出各自的建议，那是不是还有什么毛病或别的什么的等等。那在公众看到之前他们先看过了。耶稣说站在这里的有人，他们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大有权柄的临到，应该说是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那是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过了几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发光的太阳都不如他所穿的衣服。多少次我们用比喻那贯穿了整本的圣经讲到了这一点，那你们可以拿一个圣经的主题把它用整本的圣经连起来。是的先生，没有一个地方有漏洞，它全都被涂上了神的大能，即使魔鬼想也无法挤过去。是的，他无法进入那些把自己的见证放在那里并相信神国的圣徒之人的里边，他接受了一切的经文，给经文涂上了圣灵的大能，在宝血中洗过，世界进不了他里面，魔鬼进不了他里面，他们都死了，他们的生命借着神的印由圣灵藏在了基督里面，魔鬼怎么能够再搅扰他们呢？现在他们就是处在这样的情形里。在这个地方约翰看见了神国的降临，或者说预言，他首先看到的东西是什么？他在神国的降临中首先看到的是摩西，代表了那将要复活的已经死了的圣徒，以利亚也站在那里。我要你们注意什么将要发生，先是摩西，那是所有的这六个时代，他们在六个教会时代睡了，不但如此还有以利亚也站在那里，最后时代的使者和他的一群的人，或者说变了形象被提的人，他们在将来等候神国的降临，他们都在做什么？所有人都跟着聚集在了一起。哦，这怎么回事？他对彼得雅各和约翰的应许应验了。是的，因为他说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他们看见了他的预言， 那此后，那复活以后，那我想跟你们讲另一件事，约翰福音21:20，耶稣受死埋葬以后，在早期时代一些批评者就开始讲这个，那趁着我们的教导让我们把它澄清。约翰福音20:21，耶稣跟他的门徒见面后，拿火上的鱼和饼给他们吃，门徒上了岸，约翰靠着耶稣的胸膛，彼得问了这个问题，说这个人将来如何。耶稣爱约翰，约翰是一个充满爱的人，彼得说这人将来如何，他的状况将会怎么样呢，他的将来会如何呢？耶稣对他们说，他若等到我回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呢？与你何干呢？门徒犯了一个错误，他们说耶稣说约翰要一直活到神的国降临，但耶稣并没有犯错。就在启示录第四章，基督持守了他的道，他将约翰带到天上，向他预言了这整件事儿。荣耀，他看见了预言，尽管他活在地上，但他看见了，他看见了整个教会时代过去，一直到主的再来，整本的启示录。哦，看到神的应许是怎么绝无错谬吗？那这里他没有选雅各来做这件事，约翰那个其他的人甚至都没让保罗看见，没说出来，什么也没有。他说他若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呢？由于他们那样说，耶稣就拣选了约翰，把他带上去，在他死之前就只给了他看全部的事，就好像他活着经历过了整件事一样，只是他看将来是怎么样的。帕特弟兄，这太奇妙了，不是吗？哦，行，把他一直提上去。那在这里第四章第二节就证明了这一点，他要把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必成的事指示约翰，他给约翰看教会时代、犹太人的到来、灾祸的倾倒、被提主的再来、千禧年和给得救之人的永恒的添加，就好像约翰活着经历过了整件事一样，他看见了这一切的发生。叫耶稣把他带上去，给他看他正在播放的电影，让他看到了整件事的预言。哦，在启示录4:2，约翰被提上去，应验了耶稣的应许。在约翰死前，他在灵里被提上去，看见了这些事儿，就好像他活着经历过了一样，他看见了这一切的预言，他在异象里看到的正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主耶稣的再来将要在地上发生的和已经发生的，在一个异象中都指给约翰看。那所以门徒们没有人说过耶稣说他要在那个时候来，耶稣说不然，他若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们有什么相干呢？后来耶稣把约翰提上去，向他预言了这些事儿，把将来必成的事儿指示了他。哦，我真是爱这个。哦，那所以那让我们看看这是什么。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我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有一个声音呼叫的。哦，那个声音我不能绕过这一点，那位在约翰后面的声音，约翰转过身，耶稣就指给他看所有的教会时代，因为他正站在教会时代中，七个金灯台中。教会时代终止以后，约翰听见那个声音，那个声音就离开了地上去了。当耶稣进到荣耀中时，约翰听见他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要发生的事来指示给你。哦，那个声音，让我们来讲一讲那个声音。那我这里记下了一些的经文，让我们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听听在这里这个声音要说什么。哦，在我们读之前我们都知道他要说什么，不是吗？我们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对吗？你们正记下这一点的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声音，那个声音就是基督的声音，对吗？基督的声音，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召唤约翰上来的这同一个声音， 对约翰说上来的这个声音，也是有一天要召唤教会的同一个声音。阿们。召唤教会，召唤约翰上去的这个声音，也是召唤死去的拉撒路从坟墓出来的同一个声音，同一位天使长的声音。基督就是天使长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瞧，哦，基督的那个号声召唤约翰上去，同一个声音也召唤了拉撒路。你们注意了没有，在拉撒路的坟墓边耶稣大声的呼叫，他没有这样说，啊，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出来，这声音从死里唤出了拉撒路。他回答说，我在这里，就从死里出来了，他已经死了四天，身体都腐烂了。同一个声音对约翰说，你上到这里来，我将必成那些事指示你。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复活时，同一个声音要发声，有号角吹响，号角，什么是号角？基督的声音发声，将约翰召上去的那同一个声音，约翰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说，你上到这里来，看到死人将会怎样了吗？那将是一霎时眨眼之间，那个清晰响亮的声音，基督要召唤教会，呼召从他里面出来，那个伟大的召唤的声音，神的帮助，我在那天听见他。就像我常说的，我知道作为一个必死的人，罗德尼，我知道有一个又大又黑的门摆在我前面，他被称作死亡，我的心脏每跳一次，我就离那扇门更近了一步，有朝一日我必须走进这门，但我不想像一个懦夫那样走进去叫喊呢，我想走进他里，裹在他的衣袍里，认识这一点，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有一天当他呼唤的时候，我就要从死人中间出来，当他召唤我在高天显现时，当神的号吹响时，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复活。如果我还活着，我会在一霎时眨眼之间改变，与其他的人一同上去，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个号角的声音响亮清晰大声，嗯，哦，在他再来的时候，那将是一样，是一样的，对此没有无定的声音。当约翰听见那个声音说上来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不确定，他就上去了。 Amen。 当拉撒路死了在坟墓里，他的魂到某个地方去了四天，我不知道是在哪里，我想我们谁也不知道，不管是在哪里都没有一点的关系。他对一个在坟墓里尸体被皮肉之虫吞噬发臭了的人发出一声的召唤，那个清晰响亮的号声说，拉撒路出来，一个死了腐烂的人晃动着身子就走出了坟墓。对此没有任何的不确定，是吧弟兄？没有不确定的。今晚也是一样，一个清晰响亮的声音说，罪人悔改，我要赐你永生，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是召唤，对此没有任何的不确定。我是一个见证人，见证才是真的。今天的全世界还有别的见证人，几百万个是见证人，见证这是真理。当圣经来到时，神的道，神之道的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号声，道的每一个声音都是一个号声，福音的号角，当它发声时，那就是真理。当它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时，对此没有任何的不确定，它是一样的。是的先生，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对此没有任何的不确定。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对此没有任何的不确定。他必要活，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对此没有任何的不确定，没有，那是一个确定的声音。哦，我知道的， 我听见他一天在我这可怜的爱尔兰人的心脏里边发声，我一个可怜的罪人，这怎么可能是给我的呢？但我相信他是一个确定的声音，我接受了他，我是一个见证人，见证他是真的。有一天他又要召唤我们，就要离开这世界，因为这个号角不会发出无定的声音。是的，先生，任何时候都没有无定的声音。今天当他呼召我们时，他在发声；当他告诉我们任何事时，声音都是一样的。让我们回到这一节，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第二节，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那记住，宝座，他坐在宝座上，现在他再也不会回到地上的灯台中了。背题已经临到了，他在荣耀中坐在他的宝座上。我要你们继续注意，那么会在第五章里边找到，那不是怜悯的宝座，那不再是怜悯的宝座了，那成了审判的宝座，那不是恩典的宝座，那是审判的宝座。因为火闪电与雷轰从他里边发出，不再有怜悯了，怜悯结束了，教会时代完结了。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不再是怜悯的宝座了。今晚宝血还摆在那个宝座上，它是给每个正在寻求怜悯的罪人的施恩座，但到那天它将不再是施恩座了，而将成了审判座，那里坐着一位愤怒的神。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有什么地位可占呢？甚至在这驾着荣耀的云降临时，众山岭都想要找一个地方藏起来，那是我们要待在哪里呢？这血泉何妙，洗我洁白如雪，别泉无此功效，无他只有耶稣宝血。何等的功课，没有无定的声音，他的宝座看他坐着了，他不再在地上了，那是另一件事，那是教会要在大灾难前被提上去的一个证据。瞧，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他在荣耀的宝座上，教会离去了，大灾难进来了。我总是说，在挪亚的日子，在第一滴雨水落下来前，挪亚已经在方舟里了，在火降临之前，罗德已经出了所罗马，在原子弹降落之前，教会将会在荣耀中。是的，在原子弹落下之前。你说那第一个是怎么回事呢？那是要落在异教徒身上，不是在基督徒身上。那注意，他完成了他在地上的工作，他取走了他的教会。这个时候他降下了审判，世人弃绝了他，他降下了审判，他和他的教会去到了荣耀里。约翰在巴马岛上，那是给教会的启示者，他一直是被提到荣耀中的教会的预表。你上到这里来，来指示，你说这代表教会吗？对于每个听这道的人，约翰就代表他。阿们。约翰是耶稣基督宝血的代表，为道做见证，他是圣灵洗的见证人，跟基督有个人的交通，他代表整个教会，每个相信基督在同样的基础上接受他的男儿女儿，男孩女孩，有一天他将被召唤，说你上到这里来，在大灾难前就被提上去。记住，大灾难时期还没有开始，那这是指审判落下的时候。现在约翰被指示了教会时代以后将会发生什么，瞧，那是那样的。那再注意第三节或第二节，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一位坐在宝座上。那在地上的同一个灵已经离开了，去到了荣耀里，坐在今晚本着怜悯与我们同在的这位耶稣，去到了荣耀里，坐在宝座上。那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那我要停下来，因为还有别的弟兄要讲道，那或许明早我会在这里再接着这个来讲。好像绿宝石，心里火热侍奉主的人到处都有。你们爱这个吗？带着五旬节降临的火 已被清洗洁净。哦，我心里燃烧起这火，荣耀归主名。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约翰被主耶稣呼召召唤，神应许他要看见人子的降临。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站在现场，耶稣对他们说，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的降临。他没有说所有站在那里的，而是一些。过了几天他们上去看见了复活次序的预言和主的降临。以利亚代表死去的圣徒，啊，我是指摩西，他复活了。以利亚代表改变的圣徒，记住，摩西在先，然后是以利亚。以利亚将是最后时代的使者，他和他的一群人将进到复活，将进到，啊，我是将进到被提中。摩西带来了复活，以利亚带来了被提的一群人，他们两个当时都被代表了。那正当他们注意的时候，他们看见了，比如说我们搭三座棚，让一些人走在律法下，让一些人走在以利亚下，让我们一些人走这条路。当他们正说话的时候，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们一看，只看见耶稣，一切都归在一位里。哦，他是光，真理，道路，门，彩虹。哦，若主愿意的话，明天我们将有一堂大的功课。明天我们要讲审判，讲这个红宝石，看看它代表什么，扮演什么角色。那我们要讲碧玉，讲所有这些不同的宝石。我们要从以西结书一直往下讲这些的宝石，讲到创世纪，再讲到启示录，讲到圣经的中间，把它连在一起，这些不同的宝石和颜色等等。那接着我们把它带回到这些经文，看看它对不对，瞧，看看它是不是同样的颜色等等，都是同一个，同样的圣灵，同样的神，显同样的神迹，同样的骑士，做同样的事，正如他所应许的一样。他告诉彼得雅各和约翰，还有那些站在那里的所有的门徒，他说，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里。对约翰说，彼得说，你将如何对待他的，他说，那个人他将要发生什么事了。耶稣说，他若看见我降临与你何干。他让约翰活着看见了，其余的门徒都死了，离世后约翰活着看见主的降临，在大能中被预言，整个的场景开幕，从他的时候一直到结束，千禧年结束，神国的时代开始。所以耶稣持守他的道，不是吗？我们要将它标注在第二节，若主愿意，明早从第三节开始，让我们低头。我的弟兄姐妹，今晚在这个教会里有多少人知道，不管你是不是准备好了，有一天你都要被召唤，不管你是不是预备了，你都要被召去见神。那个号角要吹响，当它吹响时，它要么发声定你的罪，那么你就再也活不了了，你将在鬼魔的地狱坑里边受折磨，可能是几百万年。要么这号声将召唤你去了高天，见荣耀的圣徒。正如神像彼得雅各和约翰持守他的道一样肯定，正如他像所爱的约翰启示者持守他的道一样肯定，正如他像众教会时代持守他的应许一样肯定，他应许在末日要降下春雨，要把在他里面的同样的灵带回到地上。晚上的时候光要进来，显出同样的能力，同样的神迹，和他在世上的日子里所做的一样，末日他要再次在这个敞开的门里显出来。他就在这里，我们现在就有他跟我们在一起，就是圣灵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那你们，他正向你们讲道，他正向你们教导，他正竭力使你明白什么是对和错。这是圣灵亲自借着人的嘴唇说话，运行在人中间，竭力显明怜悯和恩典。你们至今还没有接受他的，在这个新年前夕，你愿意向神举起手来说，神啊，让我接受启示者约翰身上的能力，使我在被召唤的时候，我能够像他一样安然出现在你面前。你愿意举手吗？ 神祝福你们，神祝福你们，教堂到处都是，神祝福你们，让我准备好回应对我的召唤。我们的天父，在这个新年的前夕，还有大约两个小时，那这就结束了，又将是新的一年。我们今年所做的，我们已经做了，我所做的许多事儿，让我对自己感到羞愧，主要为那些的事儿而悔改。那我所做的许多的事儿，是我的许多弟兄都不能理解的，在施工场上的许多的弟兄不理解为什么我做那些的事儿。但是父啊，我做那些事儿，因为我被带领去做那些事儿。我祈求父啊，愿你永远不让我以那个带领为耻，主要带领我继续，就像我现在被带领去做一样。神来帮助我，因为我真诚的寻求，想知道你的旨意，使我能这么做。正如许多年前我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你所指示我的，把生命的粮带给世上的人。我看见了一大堆的粮食，从全世界来的穿白袍的圣徒在吃着生命的粮。哦神啊，让我，哦神啊，让我绝不要不拿生命的粮来喂养人们。祝福在这儿的这些饥渴的灵魂，他们刚才举了手，他们正寻求更丰盛的生命。我祈求你以圣灵充满他们，主要充满他们每个人。神的，求你应允，赐给他们祝福，帮助我们在各处的弟兄，祝福我们传道的弟兄，让他们过一会儿就要上来，其他人要讲道。我们祈求父啊，当我们仔细敬畏地听着声音的时候，愿他们今晚向我们分发生命的粮。求你应允祝福我们，愿这个新年的黎明带来新的希望，带来新的思想，新的启示，新的能力，新的一切。主啊，愿你的祝福和应许向我们再次更新。我们有祷告，将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你们，我的弟兄姐妹们，谢谢你们。
I'm sure we can all rejoice. We wasn't in any hurry at all, but been delighted to have just kept listening to Brother Brown here tonight, bringing us this message. And it's the message that encourages us because we know that God is in it. Amen. And that what He has said, He is well able to perform it even unto His coming again.
Yes.
And He will do it. Not only that, I've oftentimes said that. We say a lot of times to people, do you believe that Jesus Christ can heal you? And of course you can usually get a consent to it, but the thing of it is, do you believe He'll heal you now?
Amen.
Then sometimes people say, well, I don't know. A lady that just passed away at the hospital went in to see her. Said, sister, do you still believe that Jesus saves? She said, yes, I do. I said, do you believe that Jesus Christ heals? She said, yes, and I do. I said, do you believe He heals you right now? She said, that I don't know. And I said, sister, you can know it because the promise is to you.
Amen.
Amen. He's made the promise. Now, while we're going to hear another one of our brothers here, we have several around, and this on New Year's Eve, we don't have a prearranged program. We just come together and let God move as He directs and leads.
Amen.
And, you know, it'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we've heard Brother Pat Tyler and give his testimony or whatever the Lord lays on his heart. And we're going to ask Brother Pat to bring whatever God lays on his heart. But before he comes up, good Christian brother back there, Brother Randall Heineman, and he's here, and he has the talent for the Lord to sing. And, you know, I've just desired him to be able to use that talent for the glory of God. So I'm going to ask Brother Randall if he would come up and sing for us. He's sung for us one or two times here, and I'm going to ask him to use his talent again tonight for the Lord Jesus, if you will, if he'll come now to sing for us. He's got some youngsters back there he's helping take care of, but maybe he can get away now to come up and sing for us. While he's doing that, we also have Brother Kinder back here. We love Pentecostal brother. We're happy for him. And we have Brother J.T. Parnell back there somewhere. I think he's sitting right back there on the outside of the row. Mighty happy for all these good Christian brothers, others of the faith. And let's see. Brother Beeler's back here, too. Yes, Brother Beeler is here. And...